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3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西方受到巨大的震撼。中国目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之间被描述成一个新的儒家独裁专制者，掌管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个有选择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带着使他的国家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雄心壮志。陆克文认为，西方所感受到的这种震撼更能说明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在习近平执政的过去5年里面，西方领导人和分析家经常将他们脑中所想象的中国投射到中国头上，而不是一个反映中国自己领导人实际声明的影像，或者在中国的治国之道上得到证实的影像。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外长的陆克文说，习近平并没有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从一开始他就显示了无人能比的快速集权的政治手腕。为了获取最高权力，他对所有的主要对手进行围攻，在谋略上制胜，将他们边缘化并最终除去。他非凡的权力上升之路并不是个秘密，当然亦不适合那些胆怯的人。文章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政治斗争的典范。自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利用这场运动对共产党进行清理，排除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并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各个政府部门，而且他不会就此止步。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要将这场运动从党内延伸到整个国家。陆克文指出，习近平现在是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涵盖每一项重大政策，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亦被写入宪法。对于一个在位的国家主席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安排，他的前任不得不等到他们退下来之后才得以使他们的思想写入宪法。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即使没有这个改变，习近平亦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一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陆克文说，西方对取消任期限制的关注大部分放在习近平的新威权主义上，而这样做的一个危险是分析师会错过中国整体国家方向上出现更为广泛的改变。在陆克文看来，在40年的务实政策后，中国在过去几年回复到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部分正统意识形态。随之改变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重新获得对国家政策操作的地位。以前党关注的是意识形态，而政府各部门的专业人员处理复杂的政策与管治方面的问题。但是今日政策权力的核心已经从国务院转移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包括经济问题。同以前的朱镕基总理时代相比，这是一个关键的改变。习近平认为，随着中国向一个全球性大国转变的继续，党在使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时候，亦必须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陆克文说，或者整个西方国家所犯的最大的分析错误，在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习近平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和美国比美的时候，会继续支撑自由主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这种希望和早已为人所知的事情不符。中国早就讲了，他将现有的秩序看作是一个由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创造一个中国无发言权的秩序。文章还指出，中国从来不认同西方的人权观，在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中国亦从来没有改变他对美国军事同盟组成的全球体系的敌意，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陆克文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习近平明确呼吁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争中产生的新型国际体系，以及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新型中国外交。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成立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来培育一个不同的多边体系。陆克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希望翻过自由主义西方秩序的一页，并在世界历史上谱写新的篇章。如果中国在今后1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习近平仍然掌管着它，那么中国的经济成功将基于一种拒绝收入的增加与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并列而行的国家的资本主义。他最后在文章之中这样写， 我哋边个亦唔知道习近平谋求喺几大程度上将呢一种中国模式嘅原则推广到更广嘅国际秩序之中。呢方面将会有紧张，但系我哋应当非常清楚习近平对中国嘅设想系乜嘢，而唔系通过西方过于乐观嘅玫瑰式嘅眼镜嚟看待佢。他说西方眼中的中国仍然受到25年前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形象影响，而习近平的中国截然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